继续我们这一期哈。那我们这一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学耶稣，所以我们从第一课到今天已经第七课了，也是最后一课啊。那我们就要进入下一期啊。下一期的话，其实今天这一课刚好就是下一期的序言，因为下一期我们要谈到怎么样去从关怀当中对别人有一些说话方面的辅导。我们其实呢，不管你在处在哪一个情境当中，家里面也好，亲子啦、夫妻啦，还有我们四周围的朋友啦，哈，我们都会碰到有需要去关心人家。然后呢，一关心的话，能不说话吗？要说话，对不对？哈。等一下，我要谈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啊这一课的时候，我们要从说话谈起啊。所以下一期是，当你在跟人家有这种说话的互动的时候，如何能够让别人蒙福啊？因为说话是神给人的一个只有人有的。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好，记得创世里面有一个记事，就是巴别塔。那巴别塔呢，他们就想往上面造一个通天的塔，当然神没有容许。神做了什么事情啊？对，神用说话这件事情怎么讲，毁了他们的计划。好，所以说话本身，如果神用打乱他们的口音，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工作的时候，等于说说话可以使一个事情做不成，说话可以破坏关系，因为他们突然间就讲对方不了解的话啊。所以其实说话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自然啊，我从小也不晓得我怎么学起来的啊。那但是呢，却带着一种只有人有的一个说话的一个，我不想讲武器哈，因为圣经也讲到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像两面的剑，那个刀刃一样啊，它有它很大的功效。那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一期是在讲学耶稣。那学耶稣的话为什么要学？因为那一句话，以弗所书那句话说，你们学了基督就不能再这样，等于说在你学基督之前有我们以前的样子。说话是你说出，你出生的时候你不会一下就说话，对不对？好，那慢慢的在我们的这个神造给我们这个说话的机制里面，它就会成长。那我们从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听到他们在我们会议啊，不是学语文的这种方式，我们会议当中自然而然我们那个说话的机制就被建立起来了，就出现了。所以我们是学来的，我们有那个说话的能力，本然的能力。可是呢，我们需要学习。但是现在我们跟耶稣有关系了，我们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以前学的现在要重新学。那我要重新学的话，我必须要把我旧的那个系统需要脱去啊，因为那个以弗所书讲嘛，我们要穿上，要脱去啊。我需要有一套新的，因为我学的基督就不是那样子了。好，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耶稣来说话？因为说话是神给人，或是造福别人，或是毁掉一个人，或是伤害别人的一个小小的。舌头是身体上最小，对，很小的了哈。那个雅各书第三章有讲哈，但是呢，它的力量，它的那种功效，却是很大的。 这点我想我们都同意，对不对？好，一句话你可以不用拿刀子杀人，拿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人伤到他的心里面去，而且那个伤痕怎么样还会一直继续下去，我们都有这个印象嘛，是不是？好啊，有时候老师骂一句话，骂孩学生一句话，或就是好像对他有一个论断，一句话永远记在心里面，好像翻不了身哈。所以说话本身事实上是神给人的一个利器，利益的利哈，很有利的一个我们能够做的。我们的学习说话不是像鹦鹉，只会讲一些我们即使不懂意义，但是呢我们会重复的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我们不是像鹦鹉哈，我们是有说话的意思，里面有没有意思？说话本身有很包含很多哈。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有它的意思含义。说话的时候，你会包含你的意思，你要讲的含义。这个意思里面呢，还会有一个轻重。比如说，我饿了，我好饿啊，就不一样了哈，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说话里面呢，还会有一个情感的一种反应啊，或者你对人家说说用情感的表达，或者我接受到一个情感的表达，这个是动物绝对没有的。或许你可以骂你的猫你的狗说你怎么可以偷吃这些东西，他听到你的声音很大声，他很怕，对不对？然后你说下次不可以了，下一次呢又来了，因为他不懂，不像我们人一样，因为我们的说话的这种能力是很丰富的，只有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才有这样子。好，然后记得我刚才讲的，如果神用说话来打乱这个人的一个造巴别塔的计划，这个计划到现在他还留着，他的那个人的那个野心还留着，包括现在我们所有的人的这种很进步的东西都要代替神了，等于是这样，要通天嘛，要代替神啊，那个精神还在，但是呢神有他的办法。记得第一步就是打乱他们的口音，所以等于说说话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啊，一种我们神给我们的特质啊，给人的特质。那我先跟你讲一下，我在圣经里面有三句话让我很注意到，我学的基督就不能再这样。以前圣经这样念也就这样念过了，好像在，因为有时候我们看文章的时候，文章里面就有语言了，就有作者说的话，那他能不能说动你啊？他能不能让你很欣赏？这个就是包括那个语文哈，就是他里面是有一些人的一种啊才气也好，各方面表达出来，还有我们从小学的啊。有时候一个孩子如果在家里面，家里的啊家长都会很大声说话，或者是会骂一些不好听的话，他可能慢慢的他就上口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哈，因为那是环境是学的嘛啊。那我告诉你有三句话，我不晓得会不会让你触动，但是是触动我的三句话。为什么我把这个当作一课？好，第一句话，你们的讲义上可能没有，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OK， 我们先看这一句，你们那个讲义上没有啊？这是我要告诉你我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一课当作很重要的一课。好，翻到人一起念，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我们曾经谈过恶者就是撒旦魔鬼，他是专门搞破坏，控告破坏杀害毁坏。好，那这样的一个心机的撒旦魔鬼的那个恶心呢，会在我们的说话上面抓我们的把柄。那如何不让他抓把柄呢？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姊妹们，特别是姊妹们，有个丈夫很晚回来， 妻子呢等等等，刚开始在担心今天怎么那么晚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事了。结果丈夫一回来的时候，哇，这个姊妹火就上来了，说什么话，你还知道回来吗？然后呢这个丈夫说，哦，对不起，因为我开会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说，我早就把饭煮好了，热热的，你不回来吃。然后这个丈夫说，哎，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吃了一些麦当劳。然后这个太太说，太好了，以后我不用做饭了，是不是？这是一个真的例子哦，是人家告诉我的真的例子哦。啊，那我们有没有类似的这种说话的方式？我们不直说，我很希望你回来跟我一起吃饭，那你就告诉我一下，我做饭就是要给你吃的。但是我们不这样说，反而怎么样啊？反而讲一些相反的话。所以这里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结果你知道吗？这个是真实发生的。我在中国，别人告诉我他们家发生的事情。她丈夫从此以后回到家的时候都买自己的晚餐回家，因为他说，我太太跟我说以后他不做饭了。哇，把他太太惹得更火。好好，下文就不再讲了哈。你们都知道这个，接下去慢慢的两个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一些，不然他不会常常拿出来讲。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他们也很严重的话，他就拿出来跟妈咪跟我讲。所以这句话如果多说，那恶者就会有一个机会来抓住，搞破坏，搞控告，搞什么，让你联想。你知道你们看过一些影片或知道说这里有一个常识哈，如果有一个警察找上门找一个人，然后他有他的搜索证或他有他的拘捕证，拘捕的文章，哎，那个公文，他说你是谁吗？好，那我现在要把你抓走。然后他会跟他说明一句话，什么句话？你们谁知道？是你知道哈？他跟他声明什么？你现在所有你要说的话都会成为以后的证据，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讲了，我这样讲对不对？你理解哈？好。你也看过影片嘛，然后也知道一些常识嘛，为什么？等于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或许要辩解，或许你要怎么样，那这些话都会已经有证据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个警惕，深深的警惕。如果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如果我相信主耶稣的话是确确实实不能打折扣的话，这句话真的就给我一个触动。我以前是很会讽刺人的，如果你说我想话的话，我不会去伤害，我不会刻意去好像去直话，去有的人讲话很直哈，其实我很喜欢讲话直的人，我就觉得好像你坦白讲这样的话我比较容易去面对哈。但是我以前不是这样，我用讽刺的话，讽刺的话还有时候要跟他讽刺到人还会笑，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有一种挖苦哈。那其实我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是想要，不是取笑，我也不是要取笑人。比如说了哈，简单，比如说有一个人常常迟到，然后我们就会说，有一天不迟到，我们会说什么？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类似这样了，是不是？类似这样哈。那这种话的方式呢，我很会讲，从小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会讲。好，那我告诉你我怎么开始改的呢？我结婚以后，牧师是一个很直的，你跟他讲这种歪话或者是弯话，你讲了他也不会理解。 OK， 他现在反而比我会了。所以呢神就让我嫁给一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人。所以呢他知道我需要以前怎么样，现在学了基督就不能再这样。这是一个经节，如果我相信主的话是真的，我不能把它当耳边风，是不是？因为有一个破坏者 他专门就是搞破坏，也会控告。第一句是这个，是我自己哈。第二句我们一样，马太福音12章36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讲的，等于说提醒我们，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神那里有保留的，有记录的，可以这样讲哈。但他特别讲到所说的闲话，意思是说，我想中国人对闲话的意思就是讲等于说没有营养的话啦，或者讲一些不一定是确实的话啦，哈。那基本上在圣经里面讲的闲话，就是你的动机里面没有好的动机的话，而且呢，你讲了这个话，你可以不用负责任的话，啊，所以闲话的范围很多了，好，那这句话也触动我，句句都要被供出来，哦，你不能相信这个神，然后相信他这一段话讲得很好，那一段话没有关系，所以我是告诉你我自己的，等于是我的见证，为什么我把这一刻当作一刻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死后有审判，对不对？那这个审判，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已经不是永生跟灭亡的审判，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坦然的，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学到很会说话，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很会说话或说话的技术，没有，不需要，而是我们说话的心地是怎么样的心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其实如果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回答的时候，他说呢，宁可不说也算你的智慧。我以前提醒过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说出来的话就会被魔鬼收集起来，拿过来控告我们。所以当你不说，魔鬼不是无所不知的哈，记得这一点，他不是无所不知，但他从我们的这个，他观察，他很聪明，最聪明的哈，神造他的，给他最聪明的诡计很多。他从观察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表情，你知道你说话说有表情吗？我真的应该讲一个表情啊，说话是有表情的哈。我有时候会让啊学习圣经的人去模拟一句话，比如说。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因为他们要抓他的把柄嘛，然后他就跟那些要控告他的那些法利赛人，那其实是要抓耶稣的把柄，那是用这个行淫的妇人来为难他。那他就说，你们谁没有罪的拿起第一块石头，你们可以打他，律法上奸淫犯奸淫的人是要处死罪的。结果呢，从老到小一个一个走开了，他们认识什么叫做罪，他们不敢。当他们走了之后，我们谈过嘛，耶稣那个不定罪的那个态度。耶稣说：“妇人，那些人呢？”然后他说：“都走掉了。”然后耶稣说：“你等于说你妇人就是一个尊称了哈，妇人是以前的犹太人，就好像我们说女士一样哈。那女士，妇人，他叫他妈也是妇人哈。”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好，那我就会请念这一段话的人想象耶稣是用什么语气来讲的，语气也在表达那个话里面的内涵。当他说妇人的时候，啊，温柔哈，许妈妈说温柔的讲哈，妇人，他还讲了一句，那些人呢？对，你觉得素，你觉得他在用那一句话，其实那人都走掉，耶稣也看到了，他为什么还问他？对你有什么感受？好像还帮他铺了一个原因。你意思是这样哈 ？OK， 你可以听成这样，这是主观性的哈。还有谁？你会听成怎么样 ？OK， 他想要再多探测一下这个妇人，有可能 在我们谈到下一期的这个关怀辅导之后哈，我会特别谈到一个关怀人辅导人的人，就是我关怀你，所以我无形中我对什么叫辅导，我们下一期再讲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彼此一定是同等的，不是上对下，不是高对低，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耶稣就给我们这样的榜样，好像在跟他劝诫他说不要再犯罪。耶稣没有说没关系你走，然后他还跟他讲了一句话，还问他哎，妇人他们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是你的话，我们可以刚才每一位讲的都对，都一定有他的一个，等于说说话会有说话一个传递的啊，一种我们接受的一种感受。如果是我的话了哈，我会觉得这个时候呢，耶稣不是针对我讲，而是问我说他们人呢，好像我跟他聊天一样，然后我说哦，他们都走了耶，啊，所以让这个妇人有一个领受，好像说耶稣没有轻视我，但是后面那一句我也不定你的罪，你是有罪的，但是怎么样，以后不要再犯罪，这个是神的目的。但是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他为了爱这个人说这句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是不是当以利亚很沮丧，在山洞求死，躲在山洞里面，刚刚才那么的凯旋，从山上对决450个巴利的先知，还不止，还有另外一个宗教的哈，他们说算起来应该是700-800个，但是圣经有记载的是这样，刚刚这么的凯旋，从山上回去了，结果就这样子他被那个皇后追杀，一下子变成很害怕，然后呢很自怜，因为他跟神说，他说活着有什么好呢，我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意思类似这样，他不这样讲的了哈，你们去看那个哈，圣经上就有讲哈。那我现在重点是放在这里，他很沮丧，很自怜，觉得有什么用，我发这个热心有什么用，然后神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呢，为什么躲在这里呢，而且还求死，他说只有我一个，犹太人那么多，只有我一个，意思是说那么孤单又有什么用，类似这种感受了。如果你听他讲话的话，好，这个过程我不讲了。到最后神给他的话是这样子，送给他吃的喝的，拍拍他让他睡一睡也没有关系，神知道我们里面能承受的有多少了，我们的伤害，我们的沮丧，我们的冤枉，他都知道，但是他不要我们留在这种不健康的下面。我现在在讲的是我们如何讲话让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可以重新得力。神说起来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所以我也会让读这个圣经的人，如果我有一团年轻人，我就说来，你们来演那个，一个演上帝的声音，一个演那个伊利亚的声音，然后我就听他们怎么讲上帝的声音。如果你要启动以利亚，不要瘫在那里，不要求死，不要放弃的时候，你认为神会用什么口气来说？起来，在这里做什么？他是这样问的哦。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已经告诉我你，我的语气有点是，我是觉得我领受的是这样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起来。你还要去做什么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口气，我们有一句话要传递，你的心意如果是为对方好，你真的是有爱对方，你传出去的要让对方领受到，第一个你是从心里面，这是神要我们，耶稣要我们做到啊。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啊，要存着恩慈，里面有恩慈，即使对方，你用那个行淫的妇人， 跟这个耶稣神的儿子没有犯罪的这个 圣子来比的话，天差地，可是耶稣却可以一方面尊称他妇人，二方面说跟他讲一句话，跟他问他一句话的，他们有一个对话之后，然后他跟他说，你起来不要再犯罪，为了要让我讲的话有他的效果，达到他的一个说话的，就像神说什么说有就有，神就给人有说话的这种 特质跟特权，只有我们有。那我们是用它来伤人，还是用它来成为一个利器来造就人，在于哪里？在于我们的心，一样的，我们的动机。学了基督就不再是这样。好，所以我讲的这两个经节给我一个很大的，等于说在以前我觉得我继续讲我的那个讽刺的话，好，因为我也不会直接去伤人，然后我也觉得好像我自己也痛快讲出来了。好，我刚开始第一段我的个性还不是这样，我的第一个特性是什么？第一个刚开始是我要讲什么我就直讲，巴不得一句话讲出去把对方的头砍下来，你懂的意思吗？那是我的特性，哎，好，我的特性，所以我敢讲，那是我的个性啦，我这样讲好不好？对不对？不对，因为说实话要有爱心，要有神给的爱心，所以那一段过去了，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心里面还是怎么样，还是对他有意见，然后呢用讽刺的，哈，对方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但是我讽刺，至少我讲了，抒发了我心里面要讲的话。但是到现在我告诉你，自从那两句神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不然的话就没完没了了，魔鬼会抓机会抓着我们的辫子专门搞破坏。那我们在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自我的借口，自我的解释，我们会越来，因为魔鬼就是一个欺蒙的、欺骗的、蒙蔽的，让你看不到你讲这个话的漏洞在哪里，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进入这个网子里面。好，好，那么我们现在呢，看我们的主题经节啊，彼得前书，好，你们一起念来。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好，这两个恶言跟诡诈的话跟我们的心地有关系。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禁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心里面不管多么的要不能失控呢，啊，说就说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说话那么自然啊，要说就说啊，但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话到最后要对神交代，其实最重要的，神不是要找我们的茬，我一直讲跟大家提醒，神不是在记我们的错，神需要我们成为一个说话可以造就人的人，那我们的说话可以成为别人的福气，而且我们会结出什么说话的果子。 我们在学的这一切都会有果子，果子是给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啊，那我们的果子是可以长存着变成我们的，啊，那啊，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一句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懂得禁止勒住舌头，这个器官很小，而且你在说话的时候你也不自觉你在说多少话，说怎么样的话，但是问题是我的心里面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说神啊，我这一句话说出来有没有恶意，我这句话说出来是不是有诡诈，啊，这个我不知道，只有圣灵知道。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常用圣灵来帮助我。好，好，那第二个是吧？我有两个经节，对不对？好，请念来，哥罗西是吧？好，哥罗西书来第三章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当你讲完一段话跟一句话的时候，如果你可以从心里面说，我讲这句话是在感谢我的父神，那你就心安理得了。 比如说我们吃饭祷告，
谢谢神给我们有的吃有的喝，我们都有足够。
那有些孩子你就听到，我不要吃这一个，有没有啊？那个不好吃啊。所以我们如果有孩子的话，从小训练他们，如果你跟神这样祷告，那你就要心里面要一致的，心口是合一的。那如果你不想吃，你可以跟神说，神啊，又是吃这个饭，我不想吃，你帮助我。哎，没有关系，神要的是诚实的心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神最在意的是我们不要有一种虚伪的假冒的，这个是对神是最不敬畏的。好好，那我们现在往下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说话的智慧，等于说我有这个力气在这里，我如何来用这一个力气来说出至少我不后悔，第二不会伤害我自己。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好，说出再来能够成为别人的福气的话，好，所以说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可以这样讲哈。那我也不是说你从此以后每一句话你都要怎么样，都要写好，或者是都要组织好，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你心里面有个心，说我今天说这些话，存着一个感谢神的心。如果你心里面是抱怨的话，我告诉你，宁可不要说。这是我的建议哈。好，那第一个，好，我们这个智慧的话的大前提是诗篇四十九篇第三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原则，我们要知道神的道理是什么，我们要受教啊，这是我们要越多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哦，圣经说你，我把你的话存在我心里面，得我得罪你。好，那我们很快的就把这几个，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哈。第一个，合宜的话，他用一个非常美的图案来告诉我们，像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好美啊！或许你说我没有家，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金苹果，至少你知道苹果营养非常好哈，一天吃一个你就不用找医生哈。那落在银的网子里，金跟银是很贵重的一种金属。意思是说呢，刚好落在那个一个很漂亮的金苹果，而且要把它放在什么银网子里，就好像投篮一样，投过去，它如果没有投进去，就不得分了。所以它需要合宜。这个合宜的意思是说呢，我要知道在什么时候，然后这句话什么说话最好。你认为你应该要讲，还是要讲？我没有说我们要忍气吞声，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但是对谁讲，还有什么时候讲？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迟疑，或者觉得好像又想说又不说的话，我们宁可等着，没关系。好，我讲的不是只有对别人哦，对我们家的人也是一样。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这个舌头要交账是我们个人对神要交账的哈。嗯哼，好，那第二个是不要有过失，不要属于那种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这样的话怎么样？刚才我讲的才不会被抓到辫子。有时候我们自己讲话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心里面五分，我讲十分，或者说我讲的话虚夸了，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地步让魔鬼来控告我们，或来兴风作浪。魔鬼就是喜欢这样借着我们的话语兴风作浪。好，这个事情呢常常有时候发生在这个姻亲里面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女婿，我们有什么婆婆啦，好，女婿，还有什么媳妇啦，类似这样，我们这里大概都是年壮以上了哈。那么这些呢，特别是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特别要有这种智慧哈，就是不要有讲了，我刚才讲过了，不要让我自己会后悔，或者是讲了让我心里面，事实上我自己本身会愧疚各方面哈。 就好像话一像水泼出去怎么样，收不回来了。这中国人的概念呢，四马难追，是吧？四匹马都追不到。哈，你们有恩慈，哈，这个都是圣经，我都给你们了哈，圣经给你们了哈。第三个是恩慈哈，我们来念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来，小子们呐、啊，第三点爱跟恩慈，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这种话里面有一方面是诚实，一方面是有爱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你讲的时候的表情，一定会有感化的作用啊。所以，但是问题是我们里面不能有定罪的心，不能有藐视的心，不能有成见，这是重点。所以有时候神会借着这样的情境，比如说你讲了一句话，你说这是真实的，可是对方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受到委屈啦，我们觉得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啦，类似这种就变成一团乱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会学到说，哎呀，以后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不要自己找这些麻烦。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是宁可慢一点说，而且呢，把神的话拿来对照来说。好，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变成我也很在意嘛，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敬畏神的话我很在意，所以我宁可怎么样，就给一个精节哈，那你就找一个精节。现在你很好找，哪一个方面一个词进去，他就帮你找出来，特别是你有 AI 的时候哈，拿一个精节来回他也很好。好，我上次讲过了，当你读了神的话，把它讲出去，跟隔壁的讲，跟家里的讲，跟你的朋友讲，讲出去，你传了神的话，他听不听是他的事情，可是你要记得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当你把一句话放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退休了，非常非常科学家，很顶尖的科学家。他说第一次人家带他去教会，他那时候是一个很低落的情况，因为他受到很多原生家庭有很多他的伤害啊。那为了要报答一个同学，为了要报答一个同学，那么关心他，常常邀他去教会，他很烦。他说我就去一次，不要再吵我了。就他去的时候，他说唱歌啦，什么讲道他都听不懂。他说他也不在意，他等着结束要回去。结果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一句那个讲员的话，还是唱歌的人的话，我忘记了。他说：“神就是爱，神就是光。”因为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他说：“我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爱，真的吗？神真的就是爱吗？”所以他开始有点兴趣，说：“我来看看，他们讲的这个神就是爱是真的吗？”啊，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如果你都不晓该怎么回，送一句神的话给他，圣经的话给他，现在很方便啊，是不是？好，免得我们讲太多闲话。是的哈。好，那么第四点，要有造就性的话。这个叫造就，包括正面跟负面的。正面是会建造对方嘛，会鼓励对方嘛。比如说这个人现在生病得很严重，那你也很爱他，你也很关心，那你来看他。我早不是跟你讲过吗？你晚上就是要那么晚睡觉，意思是说你活该了。他没有这样讲，他心里很急。不是跟你讲过吗？就是不要这样。这个时候的他需要什么？我们要引导他，没有错。我等到我讲辅导的时候会有三面，一个是规劝，但是规劝一定要在你准备好他们的心是可以接受，等于说你要扶持他，你要勉励他，你的目的不是要把他打下第几层的那个，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呢，对孩子我们都有经验，对孩子的话，如果他跌倒哭了，你说怎么样？我用最简单的例子了哈，我们已经知道不要讲说谁叫你跑那么快，对不对？第一个说哦很痛哈，什么意思？ 你跟他同理心，知道他是痛的，你了解他。如果你想把你的爱放进去的话，你要让他感受到你在这个时候对我的那个是爱我的，让他信任你。啊，不然以后的话，一次两次他不敢讲，他也不想讲，我都干嘛讨骂？痛都已经痛的那要不要干嘛讨骂？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孩子，你要训练他，你站起来看看你的脚有没有怎么样？啊，然后你就啊，你好棒哦，脚没有怎么样，这是很小的一个例子了啊呀。那这些话都是在扶持一个人，都是在帮助一个人，让他。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啊，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有这种时候啊，所以这个话是要造就性的。那如果说我不习惯讲这种话，没关系，我们对我们的文化环境，我们对我们的啊成长背景哈，那我们就先怎么样？圣经讲的，先从消极，我就先不要讲，禁止，我就不要讲，啊，然后慢慢学习怎么样去讲正面的话。那通常一个正面的话的话，就是要我们的心里面是有光的啦，等于说你不会把事情都看得灰色，你是有色彩的。那如何能够这样子？不是掩饰它，而是怎么样？而是我们有光，我们有神，神可以让我们看到盼望，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就是穿过一切，即使我现在是在一个死硬的幽谷，我知道我有盼望，会过去的，好，而且我也知道互相效力，神要让我得到益处，好，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是智慧的话，那请你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公式，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我只是要大家跟我一样，我有这个经验，意识到我讲话，神在听，或许我自己听不到我在讲什么，神在听，然后你有一个想法说，神啊，你帮助我，我愿意。上次我的那个讲到那个最后有没有？我心里的意念、口里的话，讨你的喜悦，好呀。所以开始学习，然后你就发现你在建造人的时候，你自己也被建造了，你知道吗？啊，是不是？好，下一次我们讲回应。好，人家跟你讲话，我们怎么回应的？这个圣经的真理。